他一放让他们摸，就摸了很长时间，他摸不了。我就问我的同事，哎，他说今天很倒霉，你来的时候不对。他说有时候孩子摸的时候都快的时候都很快，几分就出来，可是哪天说不出来，谁也摸不出来。他说不过也会出来的，摸的时间长一点，你等着吧。我就一直盯着他，说实在我连上厕所都不敢去，我一去厕所头一看，我不是就全进去了，我就坚持着跟着听看。这个孩子说，他说他摸出来，我说是什么，他是一条蛇啊，一条蛇。哎，我说你试试这事儿。他说让我再那个什么，再一会儿。他说不是，他说是一个人在用。我说你这次准了吗？他准了。我说好吧，那取下来看吧。我秀他来看一看，果然画面是怎么样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就这样一个画面，前面是水啊，这游泳的人刚好侧口要换气的时候，大家知道自由泳要换气的时候，胳膊抬起来啊，这样换气要出手要出去，就是这个姿势。就正面的，大家看的就这样一个画像。那开始后来不行，他说是要蛇，也有点道理。这手一开始就是像弯弯曲曲，啊，我很兴奋，我就第一出来，第二个马上就出来，他也出来，他说我也摸出来。我说什么？他说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我说严是不是？他是，白衣白裤，一身白的白球鞋，戴的红领巾。我说是男女的？他说是男。我说好，他一看果然。唯一一点差别是，这是个女孩，有个小辫儿在后边，她没看见。我说就很好了，她居然是一个打羽毛球，就是。哎呀，他说我是觉得非常不解。那么后来到中午，大家都结束了，结束最后一个女孩子不走，非常生气，就看了一张祖上的样。后来我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同学说他平常摸二级都摸得好，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摸不出来。我说行了，我给你安慰一下，你摸个第一级的怎么样？所以我就从很远的地方拿花瓶，我都不知道什么，往上手上扣，他就往手上这么一举，十秒钟不到他出来。他说好了。我说什么？他是一匹马。我说什么马？他马。我说好，看根本是一匹马，但是一条棕色的马，因为它的投影的关系哈，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黑。我说很好，管它是马，只要是马就行。啊，我就亲身经历这三例，我是信了。然后呢，我就告诉我的同班同学的女儿摸得最好，可以摸第三级，摸胶片。我好，当时我太太在天津，我说好，刚好上我家去蹭饭去了，上我同学家。我给我同学挂一电话，我说今天晚上你家吃饭去啊？行。去吃饭一天，我跟他女儿说，我说你亲我摸一字儿的呗，他不摸。现在已经大学快毕业了，北大化学系，当时实际三年四年。我说没关系了，因为当时社会压力很大。就是他们去作假，是他们不愿意。我在家里这玩意儿，你给我摸一个二级的怎么着？行，我就找了一个那火柴盒，还装火柴的盒，火柴都倒出去。我随便放一个东西放里边，我说摸摸这试试，往上一挤，马上就出来。他说一个照片，一个小男孩戴着红领巾，没错，那是我小学毕业的呗。啊，你说这怎么解释？那后来高层的人就反对啊，说这是迷信，弄虚作假。在81年，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这个毕业典礼上啊，有的是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说现在是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其实一直讲的这个特异功能是假。我在下边呢，我不服这劲儿，我就不想听。我出来，出来后没想到他也出来，我也没他部长或叫他什么主任，就说某某同志，我也气气他。我这个摸这儿我是真是浅见过的呀，不是迷信。哦，他说这个眼见为实也不对啊。我就这么想，我说眼见为实是经验主义，那是唯物主义的范畴，你说他搞迷信是唯心主义的范畴都错了。但是他很生气。好，我们可以在报写文章辩论。我说好好好，再见。我以为他走了吗？最后他没走，又回到主席台去了。最后是我代表学生讲话，我还盯着我。后来我下来，有些同学跟我臭骂一顿，他说留着给他干什么，他要在毕业分配上多一点小动作你就受不了啊。当时你看就是这样，那更不能够相信，除非自己去看。那你怎么解释？后来我同学告诉我，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三分之一的孩子经过稍微训练一下他都能有这个功能。为什么？因为他思念也非常集中，集中去想他才会出这个东西。后来我就问这些孩子，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图像？ 他说我当东西在手上以后，我可以闭上眼集中精力去想，我脑子里就会闪出各种像，就像你放电视似的啊，记一个画面一个画面一直在闪现。他当哪一个图像一直闪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最后基本固定在那不动手，就是他，是非常非常精力要去想，想一会儿就累了，但是这孩子们那个精力都不能集中很长时间，就是这样说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奇了这样。那他就说这图像怎么能够手上到他脑子里边去呢？他的手是不是有感光细胞，然后有感光细胞怎么样神经传到脑里边，怎么成像，这都是一系列的东西，说不清楚。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做实验没有，但是这确实是现象。今天的气功念一物，当然很多假的，真的也真有发气啊，提这个发功，但气功事情可能也比较特殊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冥界是有关系啊，和邪灵是有关系啊，在开始能够得气，能够有点舒服的感觉，但练了高层以后，人就会出现幻觉，梦看见灵界的事情，最后很多人练到最后就出现神经错乱。我大学最好的一个学就是因为身体有病，心理病，这个自己练气功练好就很有信心，同时练几种功，大伙儿都说有练功的天，他就想练好功又替别人发功治病，最后是走火梦，前年十二月从北京十一楼跳下来才自杀。所以气功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练到一二级哈，你能够有气运转，身体舒服，就到这打坐了，不能再往上，真是很危险的，危险。很多人的经历，可能最后练到气功，最后出不来，最后转向基督教，通过大家的祷告，他才能恢复强。很多这样的资料，所以大家千万要对这个小心啊，要小心。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等等这一切是说明我们的认知差得很远。啊，差得很远。那么当人登到月亮上以后，人又开始出现第三次的叫好，行了，我们都上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吧，只要给我们足够时间，我们一能够征服整个宇宙，此时失掉。可是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并不多。我昨天讲银河系有多大，只是一个小宇宙，是不是？银河系就是这样一个星云，这就是银河系的星云，它是这样一个星的。那么我们太阳位置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如果我们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十万年，何况我们远远达不到。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认为我们根本人不可能出银河系以外，银河系只是个小宇啊。这个有一个太空专家叫做 Burke， 他自己是水星计划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啊，是美国是圣路易斯安娜的一个麦克纳这个飞行公司的一个副总裁，他是太空飞行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就说了，他说我不愿意用征服这个字眼，他只说尝试的去做做就是。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葛林，他的太空船的高度是多少，飞行的高度是150英里，当然是比一般的飞机要高的很多了。可是就是按照，如果把150英里按照地球的直径相比，它很小一点啊，很小。是我看了他这以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图啊，如果把地球的缩小为像直这么大一个球啊，直径10个厘米，那么葛林的飞行高度大概就是刚刚毫米不到离这个地球。所以 Burke 说，他说你不过是只是刚起飞查的地皮机而已，什么征服宇宙，他说银河系你都出不去嘛，何况银河系只是小宇宙而已。他说我认为，他说你人活得还不够长，飞行的不够快，你还不足以有能力去进犯神的空间，是这样，差得远得很。你想你光的速度飞行，你还要飞10万年，我们就算是100年一个代，一代人的话，你需要多少人连着去飞吧，才能飞到银河系的边儿？是1000亿个银河系才组成一个中宇宙， 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外怎么样，两个不敢想象，怎么敢说要去征服这个宇宙。所以我过去很多人都存在一种认识论，叫做天时代论。什么叫天时代论？就是通过我们的信，通过我们的科学试验方法，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世界的一切都全部认识，很客观的认识。实际这个看法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不实际的，也是做不到的。第一，我们科学家研究考古学的人本身要受我们的信仰世界观的影响。我今天晚上还要讲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题，也是首先受到他世界观的影响。我得到一个结果，如果刚好和我们想的一样，非常高兴，马上就会发表。如果就跟我们想的不一样，马上就想哟，是不是试验忘记了，马上重复，重复的结果想的还不一样，那天就斗争了，只要承认这个结果，纠正自己的思想，还是就把这个结果扔到一边再干别的。这经常发生的事情。前几年我在大学工作，我做了一批试验，做了试验以后，刚好我的老板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反了，我就私下跟他谈了，我说可能你那文章有问题，是一个系列的文章有问题，不对。哦，他那以后也很震惊，但是他当时没有承认。他说，如果你要证明这是对的，我是错的，你还需要做什么事？跟我说了五六点非苛刻的条件，你能这几点都证明，那你就对了。我说好，我就把他接过来。吴峰那时候还没有信了，成立在实验室跑的。最后把他的五六点按照他的要求全部做出来，证明我的是对的，他是错的。我要给他，他说我还要去切线，到现在还压他办公桌里。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我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很生气，是他，因为他要把他发表了，他有勇气把他过去一切文章全部否定。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自己发表自己否定不是很好吗？不是让别人来否定。到现在再不提这事儿。石沉大海，我并没有起记恨的，因为我知道他的位置也不错，我就想万一就掉个我是不是有一起这样做的，也一定，人都是就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科学就一定能够很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因为你在整理数据的时候，你在观察事物就是从你既定的世界观和信仰的角度来看，很难说你就是那么绝对客观的。像昨天我给大家看了一幅图，你就可能只看那一份，而这是你喜欢的那一份。第二点，科学本身由于科学的限制，你不能够很客观的反映事物，而且我们限制不能够很好去形容啊。像波尔我刚才讲的哈，就是这个哥本哈根派的这个认为物质都有形状只是波动的这个学派的带头人，他就最后很悲观，他就产生一种不可知论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研究的物质都是一致，并不是物质本身的投影。他为什么你要看东西，你要借助显微镜，借助光线啊，借助各种仪器，那各种仪器之间它的电光就本身就和你观察的东西在起作用，所以你观察的实际东西并不是像你它本身的东西一样。而且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只是用离子用波这个很有限的概念来解释复杂的现象，这都不是科幻事物，不一定都是这样，所以它产生不可知，很笨。那相当另外科学家完全可以命顿的，就是说凭我们人的能力就完全可以知道一切，这是认识论上的两个极端。就基督教而言，基督教的认识论是说因为神是无限的，人不可全部去了解神，人是很有限，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不可能全完全去认识这个客观的事。但是基督教也不同意波尔的不可知论，而相信这个是神命定的。如果我们认识的这一部分局部的知识和神的总体的知识不相违的话，这个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慢慢的逼近这个，也不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知的，就是记下来看。所以随着时的推移，如果没有神启示我们，我们有限的头脑很难去认识这个世界啊。经常说只要你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切都会清楚，不会的。圣经就讲得很清楚，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只有神向我们显明，神向我们启示，我们才可能理解。啊，这就是基督教的看法，是没有神，我们的头脑太有限。连爱因斯坦自己都这样讲，他说他相信整个宇宙有这么一个超然的东西，让我们去他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微小的头脑都能够去理解它，这构成他整个宗教的概念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所以不可能的。随着时间怎么样推，如果没有神，我们不可能把整个宇宙全部都认识。所以你说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神了，这做不到。即便退一步说，有一天我们把整个宇宙都认识了，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不是，我们不仅制定了万有的规律，而且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维护这规律的发展。如果没有神，宇宙早就纷纷离析了。一个车出来以后，你需要保养嘛？对不对？经常开3万5万迈，你要去做 tune up， 做很多的检修。人也是这样，一直在维护这个宇宙。没有神，宇宙早就没有。是这样，宇宙像一个慢下的时钟，也还在慢，由于追的关系。所以认为说，神只是存在在知识的狭缝之中，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神了。这个观点实际也是站不住，啊，站不住。那么第三点，我要谈我们基督教的看，基督徒的观点，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符合科学的，但是是超越科学。啊，是大家很多人可能读过圣经啊，圣经里边有很多啊，虽然圣经是一本科学著作，可是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科学的言，啊，看了以后是真是让人非常的吃惊的啊。因为地球的形状啊，圣经早做过了。那地球是圆的啊，那么是我们是最近200-300年哥伦布航行以后才知道。那么地球是浮在空中的，那我们也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可是最古老的想法就是什么呀？地球是一个圆形的平面啊，地球所以没有掉下去，下边被撑着被支着，被什么支着呢？啊，根据这古希腊的这哲学家看法，就是下边都有几只大象顶了这个地球的平面下边，地球没往下掉。那么大象有站的地方呢？大象站在象征的力量的乌龟身上，啊，一个大象一只脚，一个乌龟啊，乌龟都很有力量的，长寿。乌龟又站在什么呢？说乌龟是整个握在一个首尾相接的眼睛球啊，眼睛球这样变成一个圆圈，那说这乌龟都站在这个眼睛球上。当然没敢再往下问，研究的站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它总是有一个概念，地球是固定的，而且你总有一天逆向前走就会走到地球的边缘啊。这就是当时的希腊人的看法，他们觉得很可笑，不是的，当时能有这样的想法就很不简单啊。那巴比呢，印度人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说地球是空心的球体啊，人都生活在表面，那么这个球体的一个球就像浮在海水上的，就像一个球浮在水面上一样，这浮动是地球的空心，是非常黑暗的地方，凡是犯罪的人最后要进里面去啊，最后出不来啊。这就是巴比伦印度人的看法，就是到近200年我们才知道是啊，地球是浮的，浮在空中啊，地是圆的。圣经怎么说？圣经早在旧约里边就明确说了，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就这样，就这么明确。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这个大圈的希伯来文是一个立体的球的弧面，而不是平面的弧形。讲得很清楚，这是公元多少世纪前去。而且大家读新约是不是还记得，当有人问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耶稣说的时间都不一样，说也许是早上啊，你有人推磨的时候，或者中午白天有人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有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那大家开始一看说，怎么就是耶稣什么时候来？怎么又早上又晚上又白天又晚？怎么回事？或你读多了，有人就悟道了，因为地球是在转的。主耶稣的救恩不是哪一个国家，是全世界的。今天在美国是白夜，在中国就是黑夜。那你怎么能说一定是下午几点或早上几点？不会的，在同一个地方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全球范围上就不能够这样说。圣经里边很多关于电磁波的预言啊，关于风向系统的预言，关于水文的预言 啊，关于海盗哈、啊，这个洋流啊，海洋地方的洋流一眼，哇、哦，这样的真是，你好多东西不明白，你回过头再去看的时候，你才去清楚。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就像割礼，大家知道当时神和希伯来人和这个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说为了成为神的选，所以犹太的男孩生下来以后第八天要新割礼，就是把这个阴茎上的包皮割掉，就这样讲了，就是第八天。那所以亚伯拉罕他们都按照这个神的去，为什么第八天谁也没去想，就是因为神这么说。那后来到50年代才有人发现说人体里有一种很重要的维生素，维生素 K， 这东西呢大部分是在人的这个小肠里边哈，肠子里边根据细菌合成的维生素 K。 这维生素 K 呢对这个人的血凝素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维生素 K 含量低的时候，这个血凝就低，这样的话人的血就不容易止血啊，就发现了一个情况。然后经了有一下就是追踪啊，这个维生素 K 的这个人在血凝素的含量在婴儿时期怎么样，成人时候怎么样，最后一个惊人的发现，说当新生婴儿生下的第三天整个血凝素的含量只达到成人的30%。这血凝素，因为大家知道新生婴儿因为他这个肠子里边这个细菌就不多，所以他这个维生素 K 就少，所以血凝素也低，但是到第八天达到最高峰，达到成人的110%。过了八天以后就开始降入正常值，哦，这时候人们才缓过来。那知道当时在2000年一台新歌里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卫生条件、止血的东西，那神就让你八天新歌里，就这样你最少出血。而且新歌本身在医学上也很重要的意义，你割了包皮以后，你现在美国还实行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会很多尿垢就会去不容易存在，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妇女她们得宫颈癌的比大比一般识别的地方要低将近10%。所以美国现在男孩一般也是要推荐你去这个割包皮，它就是像一个重要意义。所以好多东西不明白，你可以慢慢发展以后你回头再来看，哦，原来是这样，圣经已经讲过。对，这是很有意思的。我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了去读读圣经，尤其在约伯记啊，当约伯问质问神为什么让他受苦，神没有回答他问题，带他到看各个就讲了很多关于科学的东西啊。对，专门有人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圣经中的科学》，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想去看啊，很奇妙的。像关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啊、水温系统，你感觉到你人一定要站得很高，高居很高的地方，你有个很全面的观点，你是看得出这些东西。站在地球上一个局部地方，你是看到这种现象。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你作者是写不出这种东西，很奇妙，很奇妙。而且我们说，今天我们搞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什么？相信这个宇宙之中一定有个规律，各种事物有规律，有内在的规律，这规律是不变的。这规律在美国这样在做，在世界各地，不随时间一点转移，不随研究人转移，这是需要平行接受的。谁看你的规律？你做实验做不出来，你不是去怀疑这规律没有这个规律，或者规律不对，一定想到你实验不对。这就是信心。可是这信心从而来，这个大前提从而来，乃是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因为基督就相信整个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是他造的宇宙的规律，所以能保证宇宙在全球全宇宙范围都是一致。如果不是一神而是多神，大家分管分划分，一人管一个区域，那你的科学没法。也许在美国和中国就两个神管了，美国研究出来遇到中国就不管用啊。所以我们的建立的信心就是一神能的世界观的这样一个信心。世界观总的来说就是大部分有一元的观点、二元论的观点或者有神论的观点。一元的论点就是认为整个宇宙就是真理的彰显，人是真理的一部分啊，所以最后人就可以回到神那里边去，和神一体，不分受造与被造之物啊，或者是造物，这是啊，神论就是出于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二元论的观点就是认为宇宙间同时有一种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是并存的，精神世界是高尚的，物质世界是丑恶的，是一下。所以人要怎么样能够进入美，要从物质世界超出来进入精神世界。中国的佛教就是说二元论的观点的意思啊，所以把一切事都认为是空虚的，是丑恶的，要心如佛门，是要忘掉它啊，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完。那么再一个是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认为是有一个超人的教主造了宇宙的一切，而认为整个世界也是神造的，也是好的。所以基督教并不把世界看成是虚无的东西，世界当中要当好神的管家，能够容神的名。所以很多人就问，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东方，没有出现像有四大发明这样伟大的中国？大家找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啊，这个生产力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哲学上的原因，又发现很多，最后大家不同意，还是认为基督教的影响是绝对性的啊。因为在东方世界，佛教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把物质看是虚幻的，那还有什么样去研究这物质运行的规律？虽然我们有四大发明，可是严格来说，这四大发明都是在应用方面啊，你火药也好，印刷术也好啊，织布，这都是应用方面，而是真实认识物质这样的运行的规律方面做的是很少。但是西方由于有其虔诚的基督徒哈，基督教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他们相信第一，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能力去认识神所造的事，而且通过认识人所造的事件荣耀神的名，更去认识。第二，圣经上创世纪也讲，神是造了人以后把地上万物都交给人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交给人来管理。可是人你要当好管家，你一定要对你所管理的对象有所了解，你才能当管家。所以就是由于这两个动机，激发了一大批的清教徒投入到现代科学的研究之中。我举一个简单的数，大家就可以明白。当时英国的皇家学会啊，是英国像中国科学院啊这样一个最高的一个学术单位啊。当时在英国，基督徒的在社会上的比例大概只有20%左右。可是大家知道早期的皇家学会基督徒的比例有多少吗？高80%还要多，几乎全都是基督徒，牛顿就是其中一杰出的代表啊。我当时已经说他早年并不信，后来就是研究天文当中看见天运行那么井然有序，这么精妙，他最后信神。他是圣诸天文系的是精妙，两逼啊，宇宙间有个全知全久，宇宙间必有神，这圣旨。所以我们看到牛顿的著作呢，只是他总著作的10%，他80%几的著作都神学著作，点心著作，神经的著作，大概有150万字之数。一大批信徒，你想，法拉第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同时一个平信传道人，啊，1到169去传道。所以当然有人他在临终一天，有人问他。他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平静啊，他觉得平静，而且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啊他所做的事情。第二定律的发言者之一叫做卡尔文，当他临死的时候，别人问你最大的一生最大发现是什么，他没说是他发现的第二定律，而是说我认识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发现。我刚才讲那个 Kepler， 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哈作为神的代理人，在科学界神让我们这样做是更多的认识他、荣耀他，而不是让我们要自命不凡。好、哦、大批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啊，很谦卑的，所以他们一大批的科学家投入了这现代科学的发展。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当然我不知道这话的准确度有多少，但是一件事情肯定说，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参与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极度性的作用。 可是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基督教是拉科学的后腿，实际真正读科学发展史，你是知道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现在科学发展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所以过去我们一些认知实际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地方都觉得很惭愧的事情。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搞科学的很骄傲傲视啊，这根本很轻视啊，这个有什么类型，觉得自己是搞科学，实际不知道这个基督教信仰对现代科学发展是这么重大的作用。而且整个很多科学就是在研究科学当中慢慢一步一步知道神。我刚才讲了，现在我们进入太空时代，实际太空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是1961年，当苏联的飞行员加加林啊坐到奥斯陀一号，以1小时27000公里的速度，用了89分钟地按照地球轨道绕了一圈，这还宣布了当时的太空时代的开始。那是1961年4月2号，和当年的夏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现在可能年纪大点还知道的人，就去开在纽约去开联大的会议，联合国大会的会议。那当时是美国总统是肯尼迪，肯尼迪就到这个纽约机场接他，赫鲁晓夫下来以后只是非常得意洋洋，第一件做的就是送给肯尼迪一个太空这个他们飞船的模型。那么紧接着在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竟敢把鞋脱下来敲讲座啊，一副这个专攻大会，因为当时他们太空占明显的优势，因为太空一讲的那整个导弹哈武器就都上去了，所以当时美国的朝野是很大的刺激，不管怎么样很快要把我们的啊太空事业搞了。就在他们一直努力下，果然他们那个很快就上去了，没很快就上去了。所以从1968年他们的这个阿波罗八号冲破了地球的引力，进入了月球的轨道，然后就晕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到月亮的轨道再转。这个时候他们就在牺牲朗诵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们又冲破了月球的吸引，又回到了地球，这是为登月啊做很重要的一个铺的一个道路。然后紧接着1969年7月20号上午10点56分，阿波罗11号飞行员阿姆斯壮的跛脚爬上月球，就宣布了人登月成功。然后这个阿姆斯壮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们在月球上漫步了2个多小时，然后他就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神表示感谢吧。然后他们念了诗篇第8篇的一些句子，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他们把诗篇第8篇就留在月球上，是你到了那个境界，你再看人就觉得人是那样的渺小，和宇宙相比它差得太远，可是人们是这样爱的。然后到了1971年阿波罗15号第四度登月，然后欧文·阿尔文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们就大家知道有个月车啊，看去参观一些博物馆都能看见，那是耗资将近4000万美元做了一个月球车，他们在用月球车在月球上漫待了大概80多个小时，收集了大量的月亮上的标本，这是被誉为真正的月球人，因为前几次时间都很短，是真的耗大量的。这欧文是一个中校啊，这是处于他生命的事业的巅峰的事情。你知道他从越南回来以后干嘛？突然向美国的太空署提出辞职，不干，进神学院。后来他写一本书，他说当他们向月亮飞行的时候都没有觉得速度有多快，可是回头看地球，开始看地球，地球还有篮球这么大，非常漂亮，蓝色的海洋，白云啊，山脉很漂亮。你再回头，地球变成美球这么大了，再回头乒乓球这么大，再回头就越来越小了。哎呀，他说这时候我的飞行速度之快 他就感到人那么的渺小。他说神既然让我经历了这样特殊的经历，去认识他创造的伟大，去认识他对我们人的爱和眷顾，那神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那把他的爱要彰显出去。最后他吃掉植物，最后神学院，最后去服侍神学啊。美国的很多飞行员是这样开始的受洗。我刚才讲的这 Burke 啊，在他们的太空实验室，他开始都没有多少人去探险了，他后来几乎每天都是要谈灵命的问题，他死后的生命的问题。Burke 这么重要的领导人，同时由他们教会主日学的这个像啊，他是头天会了这个飞船的发现，第二天马上坐飞机都赶回去参加主日学。他说在我看来，参加主日学丝毫不比去我只会去发生危机要次重要的，他相反觉得很重要。他很多人去什么这样认识，所以很奇怪，并不是说科学家遇到了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就推给神啊，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大家都知道牛顿啊，大家很嘲笑牛顿啊，我们小时候也念牛顿书，就是牛顿最后很伟大的科学家，可是最后提出了第三推动力啊，就是神的手推动的这个新学的。所以啊，当时情况是怎么呢，是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能解释为什么行星或者卫星能够围绕着恒星的行星这样公转，可是解释不了这个星球为什么会自转。所以他写给他剑桥大学老师说，他说我解释不了这个，看来这只能让神的手来推动。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年轻，接到这个就觉得很感叹，说是牛顿堕落啊，这么伟大的科学家最后进入去信神去了，你说太可惜了啊，跟人感觉就是。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牛顿你解释不了你就把神推出来，实际牛顿说一点都不错，公转也好自转也好都是神的手在推动。所以我们今天相神，那不是说一种很简单的态度，既然这个问题解不了就推给神好了，就神造，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相信神，乃是因为他觉得自然界太奇妙了，太准确了，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很多运行的轨道，星球运行的轨道都是要用很高深的数学去计算才能计算出来，想必神一定我们更高。所以说如果我们当有一天我们的数学水平提到了高的层次以后，光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又是新的。但是这样神造了这个造，想必它是更高明的。所以人是这样慢慢的从无形当中要产生了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认识。所以有人说人的智慧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说美国的这个太空研究院和 NASA 的创始人叫 James Jones， 他写了一本书，最后他有一段著名的话结尾，他说事情的结尾对于科学家来说是很悲惨的，因为这个科学家在无知之山啊，还认识那个山上一直攀登，他一直攀登，最后就快要登到这个顶峰上。当他上了最后一块石头，到顶峰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等候他无数个时辰。啊，当时我看了真是非常感慨。过去我们很多人认为啊，我们能够上好大学啊，能有好的科学，因为自己学习好有本事，那念神学院当牧师都是学习考不上大学的才去念神学院啊，就觉得这啊，就是有这种很错误的看法，是根本不了解情况，觉得他一定是没有办法的才去念神学院。说是这些人是早就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是愿意放弃他一切去认识神，他可以通过神的特殊启示认识神。那我们自然科学呢，可以通过神的普通启示对大自然的认识，最后回归到神那里啊，叫殊途同归啊，最后都到一起了。但是我们这个路就更小一点。当然我今天并不是要在这儿说神学家好还是科学家好，都好，都是神所需要的。神既需要人去当神学家，也需要人去当科学，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认识他，去了解他，大家一起共进。 但是不要以科学家的身份去傲视神学家，去轻视神学家或者怎么样。所以越有知识就越谦虚自律啊，大家都吃牛顿说的话，对不对？他说我只不过像这个海边沙滩上游玩的孩子，偶尔捡到几个好看的贝壳而已。当时我还不理解，他这么伟大，他怎么就捡了个贝壳？他知道无知的领域还很多。爱因斯坦说的就更惨，爱因斯坦这么伟大发表相对论，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无知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这爱因斯坦讲，可往往就是我们这半瓶水有时候要很小，觉得自己很有知识，一切都看不惯，都要用自己头脑去判定。所以你这样整合起来看啊，所以科学和宗教信仰是不违背的。你科学不过是在认识这自然规律，但是自然规律是谁造的？是神造的。有时候我们认识了自然规律，我们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对制造维护的自然规律，我们反而放到一边。今天有谁得了诺贝尔奖金或者一篇好的发表，我们都觉得很了不起，是否这应该庆祝？可是不过就仅仅是认识去发现规律而已，可是对这规律的制造者维护者，我们把它甩了一边。就好像是说，我今天突然看见这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画挂在这儿，我发现大家都在庆祝我，哟你多好，发现这幅画，可是我从来不听我这幅画是谁画的。